那今天我们是大年初一啊，哈、哦，那大年初一在台湾是不会上课的啦。那我本来是想说，是不是来这边吃吃喝喝就好了，这样子，就大家说是要上课也蛮好的哈、
哦。好学嘛，
好学哈、哦。那今天是个人以群体事件本质第870节。好，那我要这样讲哦，说真的。你今天能够接触到这一节，然后真的了解这一节的话，哈，我是觉得说今年真的没有白来的，因为这一节里头他讲的东西，算是蛮结论式的一个论述，算蛮结论式的论述。从这里头呢，你确实可以看到很多脉络，尤其是你个人发展的脉络这样子。好，那最近我们有看过很多不同的书籍啦，比如说我提到那个万华简史，哈，讲个笑话嘛。今天大年初一嘛，哈。我最近有朋友问我说：“哎，俏子，你最近都在干嘛？”我说：“在看书了。”看什么书？我说：“看发财的书啊。”怎么发财啊？他说：“什么有什么发财的书？”有啊，我说有一种一万种简描史可以发财的书。他说：“那是什么书？”我说：“万华简史啊。”万华一种一万种方法。简描史这样，在开玩笑的哈。那还有就是最近
只是描史呢，没有其他。
你看简直
狗屎，
狗屎。
搞不好可以发更多，
比较大
头。
对。
OK， 还有呢，最近蜀山他们在看那个叫做什么
存在
心理治疗啊，那。我最近呢就翻开存在心理治疗来看，
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什么书很难啃的就交给乔老师去念。
但是我发现像这两本书他讲的内容啊，好，他尤其是刚开始我大概看了在他看了快400页了嘛，到400页，我发现他所讲的内容跟今天这一章要讲的内容是一样的，对，他
是
一样
的，
对，因为他说那种存在治疗的最基本原则是什么，让个人能够自我负责，对吗？一开始他提到负责嘛，好，那让个人能够自我负责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让他的内在的冲动能出来，你不能让他停在原处，因为停在原处的话，他完全无法去表达他的感觉，你要怎么样把他带出来，有的时候用激你要把他激出来，因为一旦激出来的话，他的真实的感受才会出来。好，一旦真实感受出来，一个人当你把你的感觉表达出来之后，你就开始会愿意去为你自己负责，不然的话你一定都是指责别人嘛，对吗？任何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他不对，他这样，我的环境是这样，我的，你好像没有其他选择，可是当你把你的部分表达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到那既然是我自己表达的部分，我就很愿意替我所表达的事情负责任，对吗？那像那个肯威尔伯他讲的那个四个象限，那么一个象限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的右手，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你外在现象嘛，比如说我高我瘦，他欺负我怎么样，反正就是所以这种所谓的物质的现象。可是他的左手呢是个人的知觉，个人的意念，那个人的意念造成后面现象的结果一样的情况嘛。好，那问题是在于那你个人的意念如果停滞不表达的话呢，如果你个人意念比如说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不表达的话，那死路一条嘛。假如你今天委屈的话，假如你不委屈你不会想报复，对吗？你委屈多了你想报复。那假如说我今天有一个想法，好，比如说我对某个人我有不满，或者说我想做某件事，那这个想法呢如果说你不去表达的话，难道它就消失吗？会消失吗？可能消失吗？不会吧。所以既然你的想法你的冲动在你内心里头，你越压它越稳定成长的话，那如果是正面的还蛮难过的，因为你会让自己的身体的各部分都会出问题，然后会让你的生活很不快乐。那如果是负面呢？负面的话就像爆炸的气球吧，你越压越多，越压越多，越看越不满，越看越不满，到后来呢一爆炸的时候就很难看了嘛，对吗？
对啊，我举个例子。
好，你举。
昨天
昨天我们要去我的女儿家那个包饺子 ，OK。那我的大女婿呢，他说他要自己做那个，自己来擀面皮。然后呢，其实一个礼拜之前，我女儿就跟我讲说，她不太 sure 她能不能做成，因为这是第一次嘛哈。然后，那他们负责。反正就是面皮这个事情他负责，就是他们负责，他说可能要再买两个，就是饺子皮，然后做 backup 啊，这样子。那我就不管他了。然后后来前天晚上我就到菜场买菜啊什么的，那他都不讲。哎，到当天的时候，他那个要 text 我，我那个手机也没带。到了我要离开的时候啊，我说哦，你打过电话给我，他就说，对，他说你能不能，他说 Evan 不太 sure 他能够做成这个擀皮做好，你能不能现在就是去买那个？那我心里就在想，我说你明明就知道，而且你又负责，然后他说反正你在你们那边有 market Asian market。那我真的就有点不高兴，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跟我讲呢？就是早跟我讲不好吗？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老二的时候，就有跟老二 complain， 我说你知道他就这样，怎么到临时，然后还叫我去找他那个小孩子的时候读国文国语的书，他要念给他的胎儿听，他现在 pregnant。 哎，你这都。都到最后一个，因为我跟我的二女儿都觉得这个大女儿，她常常自己做的事情都不是很合理，可是她对别人的要求有的时候就很高，然后我们两个就说，是啊，你看她都是这样子对我，可是我们要讲她，她好像都是，她都会这样讲一样，所以那我就跟二女儿讲讲，心里就舒服了一点呢。后来我想，我说不行，我还是要跟大女儿讲。因为是我是对他的不满嘛，然后后来我到那，可是我说我讲的时候也不需要这样指责他，我就是要，可是我一定要把这个事实讲出来，因为我对这个事情不高兴啊，对不对？因为你为什么不早讲？而且你如果说负责这一部分的话，为什么到最后你不负责？那我是这样子，所以到后来我去的时候，我有轻描淡写跟他讲，哎，我说你应该早一点跟我讲啊，啊，对不对？早一点跟我讲，你为什么呢？那他就讲，就说哦，今天早上才发生的事情。其实后来我就没讲了，因为其实他以前就跟我讲过，他的先生不太 sure 的话，要买 backup， 这一个星期之内你都可以买，为什么要等到这时候？然后后来他讲，他就说哦，后来他有讲说哦，好像。有讲对不起了，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哦，那我心里就的疙瘩就全部没有了。本来我还是有点又对他有点那埋怨的，是又把他平常的行为什么又拿出来，又觉得怎么搞的他就是会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够只对二女儿 complain， 所以我又要对大女儿 complain， 而且我直接要跟他讲。然后这样子讲过之后事情啊，我心里就舒服了，以后就不会再怎么样。
还好，
好了吗？
这个冲动还不错，没有骂人。
对啊，对啊，没有骂人的。不是，就是说我心里有觉得要跟他讲，对不对？那以前有的时候我就不讲的话，隔一阵子的话，然后就会跟二女儿两个一起来 complain 大女儿，就是说你看她就是这样子呀，这样，那对我大女儿也没什么好处。
各位觉得呢？
我觉得为什么你一直在配合她，然后你再 complain， 你为什么要做然后 complain？ 你可以说那你就不要做，因为其实有一部分的你在支持他这个行为，因为他一直这样子，然后你就一直配合，然后你们两个就一起骂，说那你不做，那我没有买，我已经出门了，你下次自己决定，下次早点说。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比较更 firm 的那种做法了，就是比较坚持你的然后由他去接受的 consequences。
因为有一个部分感觉你在存子弹
啊，
你在存子弹。
存子弹。
对啊，你就一直存，反正你每次这样子，我做，可是我要存一点子弹。你下次又做，我有那有一天你就把它爆掉了，没有那个。你可以说我不要做，你没有早跟我讲，这是我的，这是我需要你做的事。
对，我
不过麦克刚刚讲这一点，也是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常在发生的事情。
嗯，
就是我们在存子弹。
嗯，
好，然后你看，偶尔的话呢，比如说，哎，你先生做一些事情哈。那你不满对不对？那你也没讲，他为什么不讲呢？你有引诱他去做不满，你让你不满的事情，然后最后大家要吵的时候，或者是要敌对的时候呢，你变成你
把
对你先站在你神圣的那一边嘛，那么他就必须要站在非神圣的那一边嘛，都有一点这种现象了。我觉得是有了哈。那假设说我们随时都让我们自己 balance 的话，也就是说我随时让我自己是在一种很干净的状态的话。其实就是应该佛教在讲的就回到真实的自己嘛，那你要回到真实的自己，那你那个内在的冲动能够不表达怎么回带怎么回来。好，我想应该是赛斯的这个意思是应该是这个意思啦。好，
所以他这一次应该没有存子弹了嘛，对不对？
他还是有，他还是有，因为首先他不满了，那不满了去跟他的另外一个女儿讲。好，那跟第二个女儿讲，她其实我们这样讲，可能我不晓得有没有这个心态了哈。一方面也是有一点说我还是很好的妈妈啊，她就这么晚啊找我，但是我还是做，但是我对她就是不满这样子，多少还是有。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自己看不太清楚了。对啊，多少还是有了。
对，我这就是说，还是我不能够坚持我自己觉得对的那一方面，还是觉得。还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像大家都比较圆满这样子。
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不敢按照我们本来的一种想法去表达的时候，其实里头大部分藏的是什么？可能藏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那种不安全感吧。
嗯，
害怕
害怕人家
害怕这个关系破裂，或者是害怕引起争婚，或害怕任何其他东西，所以变成你是包着一个恐惧的心，然后你不敢表达你的感觉嘛。好，比如说我在办公室，我明明对老板不舒服，可是你不会讲，你绝对不会说的。开玩笑，你跟老板讲，万一他开除你，不是对不对？好，那比如说这个人，或者你先生，或者你孩子，你为什么不敢管他？因为你怕管了以后关系弄坏了。或者是说到时候先生不高兴，或者是爸爸妈妈不高兴，或婆婆不高兴这样子。可是这样讲，像我刚刚提到存在主义治疗哈，或者是说 Ken Weber 他讲的，或者是我之前在提的很多在心理学他们所强调的一个部分哈，他一直在强调一个个人个体化，好，一个个人的个体化，也就是说，如果你越回到你自己这个个体化的时候，你对你自己存在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正当性的时候哈，你不见得会必须要让你自己弄到很难看。有帮他开箱，
进不来更没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那个像麦，你真正你那个讲的是对的，就是说我真正心里是觉得他应该做。我的自己心里的标准，自己的，你知道你可能有这种现象，而且你又说你负责这一部分，你应该就在这个之前就把这个事情解决完。
对 ，Charles， 我这几个月跟 Charles 在问一个东西，问的就是有点穷追猛打的，就是问到的，我了解一个事情，就是你听你自己身体的声音，身体在跟你说什么。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Charles 有说，就是你做让你开心的事情，有那个喜悦的感觉。那我觉得今天有一点可能比较可惜的地方是，那个喜悦的感觉应该是我可以跟我的大女儿跟她的先生来弄那个饺子，就算她弄糟了，那个在一起那个 bonding 那个时间是很棒的。可是你给我感觉你的 focus 是在一个比较细节性上的东西了，就是就算搞砸那怎么样呢？那出去吃嘛，那也 OK 啊。所以我想，如果你 zoom out 然后看整个环境的话， maybe 那个 那个感觉是比较重要的，而不是说 focus 在一个比较小一点的细节上嘛。
所以我就选择就去买了，把这个事情解决。我没有，
我觉得说麦克的重点在哪里？麦克的重点在于对这件事情的诠释。
嗯，
因为发生一件事情嘛，哈，一个现象发生，比如说我看到今天看到我穿黄色的衣服，那可能每个人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对，
好，有的人说烧包啊，对不对？有人想说，哎，这个衣服还不错，好，蛮保暖的。可能你有各种不同的诠释。那换言之，就发生了一个现象，那我采取的诠释是怎么样？你采取诠释怎么样的话，你就立刻造成内心的情绪上的变化，对吗？好，应该没错吧？那也就是说，其实刚才麦克提个角度嘛，就是说，如果你看到说，哎呀，不错啊，哈，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包饺子啊，或什么的，哈，那可能的话，你的诠释是换另外一种。可是每个人的诠释是不是不太一样？我们不能说，哎，这种诠释就错，然后，哎，麦克你提的这个就对。只是说我们来看的，就是说，他是用，你的感觉完全是用你的诠释看这个现象嘛。好，那看了现象以后，你会发现到说，哎，你有伤痕，你有喜悦，或你有其他的不同的感觉嘛，对吗？
对，我觉得我当时的选择也是这样子，因为我知道这是件小事情，所以我就选择就把它做了，就买了，所以买了到那边去。可是我觉得我是要表达，所以我就跟我女儿这样讲，那她也没有这样，因为我没有像以前那样指责她，所以她也就跟我这样讲，所以就没事了。
嗯，
这样。我觉得我还是选择，我比较不会选择，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让他、就
是、他
是
对，应该是不错了，因为他的想法已经跟以前不一样。照以前照根据他的描述，根据以前的话、
嗯、
他可能就是第一放在心上嘛、
嗯、
第二呢就是到处去跟其他的儿女讲说这个不好嘛，对不对？那再来呢，只要后来讲一点点什么事情的话，他就会砰出来嘛，哈、哦！你看这个，你一向都是这样，你一向都是这样，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但是他现在的诠释有点变，也就是说，他去选择一个比较没有伤痕的部分，先去发泄他心中的不满嘛。
对。
好、哦，首先他不敢拒绝。
嗯，对。
好、哦，他还是不敢拒绝，因为他觉得拒绝是一个，是，
对，
就是说这好像会怕伤害了感情，所以他不敢拒绝，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那但是。做了以后，他的心中会觉得不满，不满呢，他选择一个伤痕较小的部分，以他来讲伤痕较小了。但如果这个女儿去跟另外一个女儿讲的话，就伤痕更大，对吗？但是他选择伤痕较小的讲了以后，他觉得他气已经消了一半了，但他立刻想到说，那我是应该直接表达我的不满，所以他直接跟对方讲了。好，那我们是从他的身上来学一件事情哈。一般来讲呢，比如说。今天大年初一嘛，啊，你来读书会嘛，啊，回去可能问你说，哎，啊，今天是大年初一，你没有在家里煮饭，你还去读什么读书会？那你说，啊，不好意思啊，因为今天好啊，怎么怎么的，你就讲很多理由，对不对？那讲这些理由的话，越讲自己越理亏嘛，对不对？越讲越理亏嘛，然后对方在骂你的人就越来越怎么样？理直气壮，然后是谁造成你被欺负的？你自己嘛。对吧？好，所以你这个形式就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累积到后来，你也抱对方也受不了，因为对方觉得说，是你不对，是你不对嘛。那你是越来越理亏哦，是我不对啊，我不应该去。但是呢，假如说今天是，就是我跟随我内在冲动了，我怎么表达？哎，我们一年才一次哎，好，而且哎，一年才一次，大家一起聚会，这个我们家里随时可以吃饭呐、啊。
我们家天天过年，
对，我们天天就可以过年啊。对，你可以把你的感觉表达出来啊，但是我们不敢表达我们的感觉，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害怕关系破裂，害怕对方对我的看法不好。可是假如你一直都不表达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糟糕，因为对方会认为说你怎么每次都往外跑了，然后你会越来越在他的面前抬不起头。好，你越来越萎缩嘛，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其实赛斯要告诉我们，就是说在你的范围之内，假如他说几个问题哦，第一个，你没有那种没有价值的感觉，因为我自己是 small potato， 我觉得我自己跟你不平等，所以呢，你讲什么的话，我立刻发现我自己不对。好，尤其是 我想在家里当太太的，好，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他讲什么，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什么的，什么对不起，就观点不一样而已啊。我有我的想法，我告诉你我的想法是什么，可以吗？好，这第一个嘛，第一个自己的那个没有价值的感觉，第二个呢，心中的不安全感。假如这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拿掉，这两个东西拿掉以后，那你在表达你的冲动的这个部分，它基本上会带给你更大的一个自由跟健康，而且基本上会让对方负责，而让你自己也负责。好，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你怕也没用嘛，你怕还是会存在，那你藏也没用嘛，因为藏的话它会越稳定成长，对吗？你今天如果不愉快的话，你藏起来那个不愉快就消掉吗？不会吧，不会消掉了，它会稳定成长了。好，所以它就是一种很简单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邪火，人家会告诉你说，回到真实的自己。好，问题是你怎么回到真实的自己？如果你都不敢表达你心中的感觉，你怎么回到真实的自己？那你长久没有表达你自己感觉的时候，哈，你会越来越萎缩，越来越害怕。好，那所以他像今天这个课程，他提到有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他说什么时候你跟你的神，你内在的神跟你的一切万有是最接近的时候？冲动的时候。那现在问题，我们看到冲动我们立刻会解释成暴力，冲动不见得是暴力。好，比如说我有这个想法，我这个起心动念起来了，那你只是在看自己龟缩跟不害怕那个部分而已。那你表达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表达，对吗？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达你的感觉啊，你还是有你该有的智慧可以去处理你的问题啊。好，比如说跟你讲说你怎么大年初一还跑去读书，你回去就说我们今天有重要的聚会啊。好，那这个聚会对我来讲很重要啊。啊，像昨天丁山他就讲说他一般来讲礼拜五是不能出来的嘛。好，那因为他先生没有前一个礼拜，互相这个观念是有一个问题，那对方说有啊，他是觉得没有，可是他就很理直气壮跟你讲，我已经跟人家约好了，会去不可，这也没事啊，什么事都没发生啊。好，所以变成有的时候我们不敢表达我们的感觉，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去处理。因为如果你不敢表达你的感觉，我的意思是正当的表达你的感受的时候，那么委屈你自己，活该。
其实对方也想知道，你知道，
对，没错，因为对方他也要希望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谁不想让对方让你的周边的人高兴？可问题高兴的方式不对嘛？我上次不是讲那个笑话吗？两个爱侣刚好亲密完了以后，那女的就说：“哎，那我帮你煮个早餐。”他就帮他煮个那个燕麦粥。那其实这男的一辈子最讨厌吃的就是燕麦粥，我也蛮讨厌吃燕麦粥的。好，那吃了以后呢，因为就是在一种最 romantic 的状态嘛，就说哦，我好喜欢你煮的，你煮的真好。OK， 你喜欢吃哦。OK， 结婚之后三十几年每天吃燕麦粥，吃到后来大拍桌子，他说我要跟你离婚，不能再吃燕麦粥了。他为什么不讲呢？对啊，你也许第一次错了，对吗？可是结婚之后你可以说，亲爱的，对不起，我那时候骗你，其实我是不喜欢吃的。好，你只要一讲就好了，一讲的话是事情就解决了。然后你这样你说，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以后就不要煮燕麦粥不就好了吗？问题是这样子，当你对对方有怨恨有不满的时候，你再怎么看他就是不对。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右手边的现象是从左手边的前世来的，对吗？好，那你右手的现象发生之后，左手边的前世发生扭曲了，请问现象都解释成什么？你觉得说爸爸不爱你，妈妈不爱你的话，他不管跟你做什么事，你看起来都是不爱你嘛，对吗？你看这个人不惯的话，你怎么看他就是不惯嘛。那像我看 Jennifer， 我怎么看他就很可爱，对啊，我怎么看到他就是很热心呢、啊？好啊，他就算跑到头上撒尿，我也就说嗯不错，你这个很热心的，知道我现在比较冷的。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当一个人讨厌对方，然后不敢讲的时候，他在用那个不敢不舒服的眼光在看对方，其实很不经济啦。 非常的不经济了，该来的时候就让他来，真的该来的，因为你让他来的话，他就自然会去，同意吗？
同意，
同意，好吧，那我们再看我们课程的内容哈。在这个八百七十节，他一开始他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了哈，他的概念就是理想的发展的蓝图存在于基因知识的库藏里面，然后提供人类各式各样的完整途径。这句话就很重要了。首先第一个哈，你今天有什么理想？我问你有什么梦想？你有什么冲动？好啊，你有什么？就是说你身体的一些反应，或者是任何的身体或心里面的这个的这个动作或想法哈，它其实是先有一个理想的蓝图。好，比如说生下来，有人真的生下来就很会弹钢琴嘛，他就是有那个天赋。我昨天看他们在弹钢琴跟小提琴，我也蛮羡慕的，因为他们真的弹得蛮好的。好，那我可能就学不来了。我虽然蛮喜欢音乐，但是这方面我就学不来这样子。那这样讲，如果我愿意看我自己的优点，而我也在我的优点上的时候，你不足的那个部分你就 OK， 你知道，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吗？好，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我写文章，我觉得自己写的还不错。好，那所以某些部分我不会的或不好的或觉得说比不上别人那个情况，我基本上我就 OK 了。所以这个理想的蓝图，它如果是存在基因库的这个库存里面，是从基因库里面来的话，然后提供人类各式各样的途径去完成，所以每个人去完成他所要完成的途径嘛。你不用完成，比如说哎，麦克，你需要完成全人类的所有的途径吗？首先第一，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第二，你没有那么多才能，第三，也不可能，对吗？所以你只要完成你自己的那个途径就可以了。好，你今天有什么才能？那现在的大部分的问题，像赛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在你身上藏着一个宝藏，一个到宝库的钥匙，你只要找到你自己的宝藏，你就可以开那个钥匙。问题是你问每个人说，哎，你来，那既然你是独一无二，在这个世界上有特殊的才能，那请问你的才能在哪里？大部分人会跟你讲说，我没有才能，我不知道，对吗？像我如果用这个问题来问大家的话，谁告诉我他很有才能的请举手，或者已经发现自己的才能的应该没有几个人吧。那所以那现在就是问题是，那为什么呢？既然我们是从这个基因库里面的库存里面，然后我们每个人来都是为了要完成各式各样的途径，那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呢？好，他其实这一章的后面他有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他说你小孩子的时候你是怎么搞的。好，你小孩子爱这个爱那个，很喜欢这个很喜欢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标准，没有社会价值啊，没有其他压力，没有别人的期许，所以你在追求你喜欢而且能够表达你自己，很容易让你自己充分去表达你的能力的那个部分，很容易。可是到了长大之后，其实大家的标准，社会的标准，你要读书会告诉你说，现在学这个电脑程式设计不错，对吗？或者是学什么电机不错，哪里不错，或者是会计比较有保障，你总是有个标准嘛，但是不会问你自己喜欢什么啦。好，或者你在某一方面能够真的发挥你的长才，那个比较少啦。好，不要说你自己啊，你父母亲也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教育孩子嘛。好，但是这里他提到就是，假如每个人所要完成的途径都不一样，而这个途径要走的那个路呢，它其实一开始就存在基因的这个知识宝库里的话，那请问那其实发现自己的那个特质是不是很重要？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他说那些蓝图呢，以理想的形式存在你的精神里，那这个就更妙了。原来你今天的理想它根本就没有在外面，它根本就在你的内心，你的心里面的就对了啦。你只要往内按照你的冲动的话，你很容易找出你自己的会喜欢的东西，或会能够真正发挥所长的地方。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就随便乱讲，不要生气如果讲错的话。而像我们的那个莉迪亚好了，在别人看他都觉得说，哇， 他真的太棒了，你知道吗？他简直是女强人，他一个人可以 handle， 我常讲一个人可以 handle 十家公司都没有问题。好，那他愿不愿意去试？他不会愿意去试的。为什么？因为开玩笑，我这里收入这么好，对吧？啊，那这么有保障，我一出去的话马上面临一个问题嘛，那我原来的保障在哪里？是不是？所以你不敢丢掉你现在的状态，但不是说叫你一定要丢掉，但是你可以总可以去试试看，你还能够往前移多远吧？是不是？你总要试试看，我还能做些什么吧？好啊，真的不行的话，再退回来，或者是让自己不要有断后路的这种危险的话，你还是可以试试看啦。好，因为他这里提到说，那些蓝图哈，基本上是存在我们自己的精神里面。然后他透过人类个别成员的冲动跟创造来表达他们，所以人生你说你要活得很快乐，然后活得很自在，然后非常有成就，就只有两个东西嘛，第一就是冲动嘛，第二就是创造，而创造常常来自于冲动嘛。给你一个 hint， 好，你突然间梦到，哦，我是个洛杉矶最有名的这个 bakery 的厨师，然后我发明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糕点，对啊，梦境栩栩如生，哦，可是你醒过来以后，啊，不要做梦了。虽然你也很有兴趣，对吗？所以，那你必须要透过个人的冲动跟个人的创造来表达他们了，因为它存在你的精神里面，啊，哦。他这里举个例子了，他说像运动员，啊，哦，他天生有身体上的一个专门的技术来显出某些理想的状况，那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灵活的力气的力量的化身，然后能够高举自己的这个特质供人家欣赏，哦，但是不论到什么程度，这个是什么？与生俱来的能力啊，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吧。有的人就是很有兴趣在这个上面嘛，它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啊。好，那我们在讲，那冲动到底是什么东西？冲动会不会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本质具足的自信？
赛斯冲动，它的英文它是用哪个字？
我还没有去查，对，我可以去查一下跟你讲。但是这种东西就是说，他提到就是与生俱来的能力这样子，哈。那他这里提到说，那以身借人能力的话，他说以30年前快得多的速度，他说大概12秒嘛，跑一里路，那么现在身体的这个有效性是不是加速了？好，他说并不是这样吧，他只是某些精神上的训练改变了，那就结果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影响。他说身体的确是可以比3分49秒的记录要跑得快得多了，但是赛斯是希望我们看到我们的想法对他的影响，哦，我们存在的想法对他的影响，哦，可是呢我们他这里又反过头来讲了，哦，那可能跑步可能是 Jennifer 的专长，至少我想若加摘水果他会比任何人都快，这是我知道的，哦，那可是呢不是每个人都想做跑步专家，啊，像我的话你叫我跑步我真的就没兴趣了我是比较一个，不喜欢运动的那个灵异的人，啊，那他说他们的创造跟理想可能在一种十分不同的这个努力的领域里，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讲，你个人的表现永远会争议人类的知识，因为我们一开始讲到说那个理想的状态它存在基因里面，然后提供很多的途径，而且每个人都在找一个途径，那既然每个人在走一个途径的话，每个人走的途径当然都不一样嘛，对吗？那这样讲的话，那这里又归纳到一个东西了，哈，好，那以这个好、更好、最好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很差的跑步者，像Charles是不是很坏呢？很坏，
当然
很坏了。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好，假如说你。读书很不好的话，大家会认为你怎样？不怎么好吧？或者是看你钱赚的不多，他会说你不怎么好嘛？哦，生活过得蛮困苦的， 啊、那看你离婚，看你、失业，看你穷困，他会觉得你不怎么好嘛，对不对？那赛斯是希望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哦、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想？好，好更好最好，那个东西是可能是外在的标准吧，你要看你内心你自己的特质在哪里，因为按照你的特质去表现的话，你会最经济而且最有效，是不是？按照你的特质去表现会不会最有效最经济，不管它的标准是什么啦。今天我的特长、哦、就是钓鱼，好，那假如我在钓鱼这个行业，那我很喜欢这个行业，然后我不但去研究它，我可能整个欢欣这个世界钓鱼的方法、啊、或者是对鱼的一种不同的一个见解，对不对？好，所以变成它不是好更好最好那个部分，而是在于你的内在特质的表达嘛。好，他说当然不是啦，除非跑步是你特定的天职，像他刚刚举的例子，比如说你以身计人就是个跑步专家，那你当然有可能你跑不好就是不好，没有错啦。可是对我来讲的话，跑不好就跑不好嘛。好，我电脑玩不过麦克，那就玩不过麦克嘛。我煮菜玩不过那个 Jennifer， 那我就玩不过他嘛。那我的声音没有 Amy 的声音好听，那就不如他就好了、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都好、哦。所以他说如果以这样角度来看的话、哦、那么假如说你自己不是一个天生的一个、哦、跑步专家，可是你越练习他还是会越进步了、哦、然后他就提到说你们的理想不管是什么都是从内在经验浮现出来的
触发点、
哎、我找到了冲动、哦、叫做 trigger point、
啊、trigger point 触发点
触发点冲动、哎、
冲动不是 impulse 吗？
impulse 是短是那个是一个短暂的东西吗？
那 urge 呢？
urge、
yeah.
嗯、
所以很 surprise 它是 trigger point trigger point
这个是一个爆发
力，
对对，就是
爆
发引发的。
所以说，他
这里
说到赛神，冲动有的时候是真需要解释，因为那个赛事如果是用 trigger point 来讲的话，
那你就是非要让他发不可的意思。
对，
要
淹没
的，
所以用这个冲动是需要解释一下。
是的，
冲动也
不过
爆发力。
对，但是这种东西就是说，当你有一种好像说是由内心起来的，因为这样讲好了，我们讲一个基本一个动力的原则哈，比如说你动则红动嘛，你在一种动力之下，你怎么会突然间 trigger point 呢、啊？就突然会爆起来呢？那个东西不是你自己的吧？它一定来自内在的。你本来这样就是很习惯于这种我们说的 conventional 一种习俗嘛，好，一种 conventional 的状态的话，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啪会起来呢？
就像大家来读书会也是都是一种冲动啊，
对啊，
几年下都是一种冲动，这是另外一种讲法。
说起来我也是蛮冲动的，
对啊，
你看哦，七八年了，七年多了呀，
还在冲动，
还在冲动，
啊、还
一直在动，
还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对啊。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其实我最近这半年或一年哦，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看法了哈、哦。我觉得我最近这半年多懂好多的事情，跟以前的不太一样，也就是我最近的那个自己的进步，我觉得自己看得到，不是那种骄傲的一种说法，而是说我的感觉，对我自己感觉说，哎，好像到了一个整合起的那个阶段了。
我们
也
是这样，
从
去年十月
之后
开始，
是吗？不太一样，我自己的感觉不太一样，而且我看事情会很清晰，我会看得很清晰。所以他说是我们的内在经验浮出来的、哦、那也适用于一般整体的人类。他说呢，你们的社会以合作的概念是以身被赋予的一种生物跟灵性的知识。他一开始就讲到说，其实冲动或是怎么样的话、哦、或是你来到人间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我们叫做以身即来。那这个以身即来这个部分、哦、我们可能一般我们比较难理解啦。好，比如说这样讲，我们会一直觉得说我必须要转化到把黑的变成白的，坏的变成好的，好，然后没有价值的变成有价值，这是我们一直的想法。可是假如 即便是由这种转化也是与生俱来的呢。好，比如说毛毛虫最后变成蝴蝶，这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它没有错，它会经过一个痛苦的旅程，但是它一定会变蝴蝶，对吗？那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是一样呢？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我们很多的能力去发展，它是与生俱来的，只是说当我们有去 trigger 它，把它把那个爆发点让它出来，那我就有可能把这个种子开花，就是萌芽开花出来。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是那个稻子是煮过的炒过的不发芽，就这样子了。是啊，你身上具有某些能力，可是那些能力没有被开花。哦，那套一句成语叫做怀才不遇嘛，也就是说你有那个能力了，可是就没有开花出来。那要开花出来的话，就是 trigger point 嘛，就是你要发露你的冲动了。那他提这个合作的意思是说，哦，你在你的范围上，你永远不会踏到别人的这个头上去啦，啊，因为你尽量在冲动，那你的冲动会不会伤害到别人？不会，因为它是合作性的。哦，但问题是你，如果你没有按照你的冲动的话，你反而是踏到别人了，或者是让别人呢踩在你头上。像各位知道我意思吗？如果这是个拼图嘛，那你这个部分你没有站好，是别人的部分就会放到你身上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要不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真实面对自己的那种表达，哦，好像是变成蛮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合作性的一个状态。好，然后人啊，合作性本来就是来自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当然他也会观察一些动物，然后认出这个团体的重要性。但是他说你们的文明是从细胞的内在的社会性组合以及赋予那个肉体生命的自然合作的过程精彩创造性的演出。他这样讲没错吧？你的心脏要跳多少下，血液要跑多少，然后不舒服的时候你很难过，人生很不满的时候还会给你创造一些病癌症或是其他的状态。好，你压力很大的时候给你创造高血压，是不是细胞完全配合你的表演来做一些所谓的内在社会性组合？你是个男人，你的细胞就会配合让它变得很坚强，对不对？你是个女人，你的细胞就会让你很叫做什么冰一结冰肌，柔柔的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细胞是配合你的，你只是念头动一动，你念头动一动，你的念头一动，它在架构二就已经完成了。完成以后呢，你的细胞配合演出，它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组合。那细胞有没有冲动？有啊，它必须要按照它要配合的那个部分来配合演出啊。所以这并不意味说知性是比较差的，不是说知性比较差，而是说知性它用它的能力去帮助我们来形成这个物质文明。好，那精神上、灵性上及生物上的这些内在文明的反应，这就是说这个部分就是来反你的精神跟灵性是来反映你的这个生物上的文明嘛。所以我们永远由自然学习，而且我们也永远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我们是在自然中学习是没有错了。所以他说你们要了解，在任何领域的精彩表演的这种追求，你们的理想主义全是灵性跟生物性根深蒂固的。其实喜欢讲一句话了，他说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好，那如果 Ken Weber 的看法的话就不是这样。 Ken Weber 的看法是说身体是心灵的 performance， 因为身体是心灵的一种，它不是镜子，因为它是 performance。好， 我没有说是谁说的对，我是说以理性上来讲的话，赛斯有一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心灵跟你的身体就是心灵的一部分嘛，所以生物上跟灵性上呢，它都会我们的理想主义都是根深蒂固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灵同时在追着我们想要去追求的那个理想。好，不 只是一面镜子。好，当然我们要讲，可能洗衣师是希望比较一种更浅显的方式，让人家了解到说你的身体可以反映你的心态，这是没有错。可是对身体下手可不可以影响心灵？可以啊。那对心灵方面的成长可不可以影响身体？可以啊。所以它事实上是一种 performance。各位同意这种说法吗？好，它其实是身体就是一种心灵的、心灵的外在物质化嘛，对啊。
我身体好的时候，这信念就会比较正面，也比较快乐，然后就觉得什么事情都容易。身体不好的时候就比较久。
对。所以他说，在这本书里，我们曾提到很多的情况，哈，不是那么理想。比如说，你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我不喜欢我的婚姻，我不喜欢我的财务状况，我不喜欢我现在的工作，不喜欢很多的事情。那很多不理想的情况的话，那么作为一个人，你怎么去改变它？他这里提几个方法，好，第一个方法就是接受你自己做人的一个正当性来做这个。其实你不要，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段叙述了哈，可是这一段叙述却是非常重要的。你个人有正当性，也就是你自己是个个体，跟每个其他的人是平等的。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哈，我说真的，你到公司上班的时候，你看到老板，你尊敬他，你不会说看不起他，可是你不会去委屈自己啦。好，那夫妻相处的话，你不会委屈你自己。你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该说的就说。那你今天当人家的媳妇，你不会委屈自己，你会告诉说婆婆，我很爱你，很尊敬你，可是我的想法是什么样，我的状况是怎么样，你不会一味的想去解释，然后去委曲求全。好，所以像第一点他提到的这个哈，其实是在一个这样讲，在人生的这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能够让你自己为你自己的状况负责任，因为你是做人是有正当性的。好，你在这个宇宙间所做任何事情，你可以自己负责。所以第一点就是接受你自己做人的正当性。那第二点呢，丢掉没有价值跟无力感的想法。那一般来讲的话，这两个东西哈，几乎存在每一个人的心理深处。好，就算很有力量的人哦，你会觉得说啊，我没有办法了，好，或者啊，我没有办法跟我老公讲，那个家伙我怎么跟他讲都没用，好，哦，我会想说，哎，那个牛迁到北京也是牛，我没有办法跟他谈，你有没有那种没有力量的感觉？有没有没有价值的感觉？有吗？好，你会觉得说，哎呀，我那个爸爸，我怎么跟他讲都没有，他以前从小就这样子，好，但是像我最近在看那个存在治疗那个。他说他只是开始流着眼泪，开始下笔写他的第一封信给他爸爸的时候，他爸爸竟然打电话给他，然后他爸爸知道他在写信给他，两个人在电话上就哭起来了。因为你是有力量的，可是你知不知道你有力量吗？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力量。我刚刚讲过哈，当你的心思意念一起的时候，它的架构二已经先成型了，因为思想是带有什么电信实相嘛。好，那组织物质是什么？电信实相嘛。所以你的思想起，其实它就是有可能物质，用物质的方式来呈现嘛。好，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没有力量，那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价值的话，哈，那么你的冲动就不敢表达了啦。当你觉得你很有力量，而且你很有价值的时候，你的冲动的表达会是理所当然的。会是理直气壮的，而且会讲得很清楚，而且不会有愤怒，因为那不过是个 trigger point 而已嘛，你把你想表达的事情表达出来嘛。好，这是第二个了哈。第三个，借由观察你自己的冲动，借由信任你自己的方向来做这个。你冲动没有错，但是冲动没有叫你说失去理性哦，你回头看你自己的冲动，然后回头看你自己的方向，然后信任自己的方向是对的哦。你觉得很没有道理。昨天我接到我弟弟的一个text 嘛，哈， 他说我一个小侄子在我公司里面当采购，他说是因为去接他，然后扣他薪水或什么的。那他一讲，我也蛮冲动的，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哈？当然有两个情绪，第一个情绪就是说，好像亲人在自己公司上班还蛮麻烦的，会有一些哈想。第二个就是说啊，怎么这样对待我自己的侄儿啦？所以我就立刻电话就抓起来，就打电话给我的总经理，台北的总经理，我说哎，你有没有？当然我还是很客气跟他讲了。那他就跟我讲说没有啊，他的那个奖金就是完全按照正常的花啊，而且还多给他这样子。好，所以当我心中有这个冲动，然后我不去处理的时候，我会不会开始出现很多问题？但是我就电话拿起来，我就把事情弄清楚就好了啊，就没有啊。那我就回他没有，我弟弟就高兴了，他说哦，那 OK 没有问题，然后就传了一长长的祝贺我的心。那我只是说以生活的一个状况来讲，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去谈，不敢去讲，怕得罪这个，怕得罪那个，但是假如你真的电话拿起来，然后用适当的态度去表达你的看法，那不是表达了就清楚了吗？好吧，就算是吵架，那么吵一架不就好了吗？
要用适当的口气吵架。
对，真好，补充的很好哈。
那是如果
请示范一下。
但是如果采取 not a big deal， 就会根本不去做任何事，也行呢。
没有处理这样的事情，那就要看哈，在你的心中有没有留下痕迹。如果说有痕迹，那么你就要处理，如果没有痕迹当然就不用处理，因为你根本连冲动都没有嘛。对，那如果没有痕迹那没有问题，如果有痕迹，那个痕迹会在啊，那不满会在啊，那不满的时候从用不满的角度再去看对方，你会满吗？什么事都不满的吗？你觉得人家偷了你的东西，然后以后他每件他一出现就觉得他鬼鬼祟祟的，那个小偷你又是那种样子，大概又是外是脱水了，对吗？
对啊，但是你怎么去跟他讲？你有没有偷我东西这样？
不是、啊，你可以跟他讲说：“哎，我掉了一个东西哈。”
我看到。
对，你可以去澄清这件事情呢、啊。
他就算他 say no， 因为你已经 assume 他有了。
对，
就算他 say no 没有、啊，
他会
都觉得你讲大话，你心里会
这样讲哈。不是，当你跟随你的冲动的时候，冲动会自己带来他的完成。比如说这样讲。他会说 no 没有错，他有可能证明给你看他是怎么 no 的，好，那他也有可能有更好的证据是你从来没想到的那个部分，对吧？可是如果你完全不去 touch 的话，最后你可能最后的价值是还是他，可能你最后结果是还是他，可是那个至少你是经过澄清之后吧，
也许根本都不是他，
对，也许根本就不是他，好，所以基本上。像你知道单单在教对事情的诠释跟看法这样的课程哈，在这个世界上目前都是最贵而且是最受欢迎的，
但是会不会等你少等一下，你会想到其实不应该不是他，你要不要等一下呢？
也可以等啊，也可以等，但是再
怎么样，等一下那个冲动就冷却了，那怎么办？
对，一样的，那冷却那你就没有，就不用，那就不用处理啊，因为那个你不存在任何伤痕啊。我现在讲说，你心中有一个动力，啊，那个动力没有处理，你 hold 在那边，你要把那个东西 hold 在那边，你要不要一些能量？你知道我意思吗 ？hold 住的时候，我这样讲，如果说你今天能够专注的心，我用比例来讲叫100。好，那我今天对 Lisa 我有一个不满的看法的时候，我 hold 住他，我要不要用50-60？我只需要40看你，因为我大部分看到你，我就觉得说，就有种不愉快的感觉。然后发生的事情，我是用我的诠释去诠释你哦，那不太一样的，因为你 hold 住很多的能量，然后你在不舒服的情况之下，你没有办法专心，没有办法尽兴的在你的创造上面。很不经济啦，很不经济，因为你不舒服嘛，不舒服的话，我讲你在这家公司如果不舒服的话，你怎么做事情就是做不好。
所以说，白人沉浸是不成立的。
啊？ 现在知道就好了。
是吗？是真的 不成立吗？虽然忍是不行的，如果依照
基本上是依照赛斯的说法，
说法
我们这样讲，不要按照赛斯的说法。今天你到任何一个心理学派，或者是任何一个成长团体，都会告诉你那个不对。好。像我最近
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了，你说一点都不能，
没有，因为其实真实的表达的话，真实的表达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亲密感跟那个关系会变得更好，因为你知道他这样讲。假如说我们今天全部，我不是在批评日本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的虚伪，然后非常，我不是说日本虚伪，我是说假设说那种方式，你永远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永远用最那种合理俗的面孔来对你哦。那我永远不告诉你我心中真的想法是什么的话，那请问我们的关系会好吗？
不是保持着一个
对
虚伪有距离的美吗？
那个叫筑墙。好，有人筑墙，那你要跟他在一起，你就会得破墙。一旦你破墙，他筑的会更壮。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孩子不断在筑墙，因为你一直想破墙，你越想破墙，他越想筑墙，所以一个想破，一个想筑，所以那个东西哈，关系会越来越恶劣。可是当两边的任何一边开始有一种脆弱感的发生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墙会被打掉。两个人的关系也是一样啊，你说夫妻关系好了，你越想挖他墙越盖得越紧，然后最后你只要你讲话，他就暴怒，他根本不听你在讲什么。只要是你看到你，他就根本不跟你说话。为什么？因为他先认定你不管讲什么，你就是想教训我，对吗？那教训对不对是其他的事情，是我根本不想听你那老套，所以他的墙会筑得很紧很紧。好，那你越想破他的墙，他越筑得越紧。然后你看他回来就装的那一副日本木屐脸，不准不准，日本木屐脸，然后走过去好像什么人都没有，这个家好像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子，他根本没有把你存在。那越看就越生气，那越想跟他讲话，他就越离开你越远，就这样子啊。那什么东西可以让这个关系变好呢？脆弱感是关系最重要的粘胶接着剂。好，当一个人软下来，另一个人一定会软的啦。啊，我说真实哦，不是那种为了控制自己来控制对方，那种脆弱感是没有用的哦。你控制自己去控制对方，说我为了控制你，说我先软下来没有用，而是来是真实的一种表达。对。那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讲的软下来都是我软下来，然后我软下来就是要看你有没有软下来。OK， 然后所以第四点哈，这第四点刚刚讲三点了嘛哈，第四点就在今天，因为你不论所在的什么地方开始，好，也就是说你要改变你自己，那当然你说首先你自己要有一个正当性了，自己要很理直气壮。第二呢，不要有那种没有价值的感觉，可是这个东西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包括我自己，我都有很没有价值的感觉，我会觉得说我讲得很不好，我的国语很不标准，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很多就对了啦。好，有啊，我有很多没有价值的感觉啊。那再来呢，从你观察你的冲动开始，然后你现在能做的地方开始。好，现在能做的地方就是说哈，不管这个事情多小，但我现在能做，我就现在做。好，这个赛斯给我们的这个四个建议了啊。他说，因为你的思绪不停留在你的环境的不幸里面，意思是说，对啊，可能昨天不幸了，但是今天在嘛，今天不在，你可以重来啊。你的想法一变，环境就变了啊。对啊，我今天比如说，我的婚姻有问题，那我的财务有问题，那你现在的财务有问题。好像这个会 carry 下来嘛，对不对？可是你现在的想法变了，当我们对现在的想法变的话，财务环境会变，然后婚姻的状况会变。 就是这样，因为现那个不幸的事情不会永远停到环境里面。然后他说你也真的在为你自己的生活采取步骤，以不论什么方式来表达你的理想，这就是赛斯的教导了。以不论什么方式来表达你的理想，你觉得没有用吗？ Try 各种方法，以不论什么可行的方式来表达你的理想，采取所有能够采取的步骤。好，我喜欢讲那个那个日本电通，好，日本电通的创办人哈，他拜访一家烟草公司，拜访147次，每一次去都被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他在他的名片上写说：“这是我第100次的拜访。”好，那人家还是没理他。那各位，你有办法吗？啊，这他就是采取一种不管用什么方式，我就是要采取步骤，我就要达到我的理想这样子。啊，这个人蛮厉害的。那后来他的手下那个人更厉害，叫做吉田秀雄，那个叫鬼使者，那更厉害。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在我们想要表达我们的冲动，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种方法。我们不要把冲动跟愤怒跟暴力化成等线，他只是告诉你有一个起来的想法，而这个起来的想法用各种方式想去表达，去表达。好，但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尽量回复到真实，因为是真实感觉的表达。好几例来讲，如果你对你的身体的状况真的很担心的话，去看一个医生啦。好，没有他，所以你看赛斯并没有说叫你一定不要看医生。上次好像 Kitty 问我这个问题嘛，你如果真的没有信心，你可以去看医生啊。好，为什么呢？因为不然的话，你的信念可能会吓到你。我现在不行了。好，然后有没有去看医生？好，他说还是可以看医生。他说，但是呢，他是告诉你说你怎么样去玩你的这个训练的游戏啊。他说你可以从无害但是有些烦恼的一些身体状况开始，比如说小感冒。好像我现在学了赛事之后，其实感冒我真的从来没有吃过药了，我就不再吃药了。然后我就看他的状况怎么样，好，就先试小的再试大的这样子。那冲动你也可以先冲小的小冲
小冲
啊，好啊，小冲没死啊，再冲大的啊。对很多媳妇来讲，可能最大的是她的婆婆啊，对太太来讲，可能最大的是她老公啊，或者是孩子啊。先冲小的，再冲大的，这样子哈。他说，当你头痛或者是胃不舒服的时候，哈啊，如果你有一个慢性病，但是讨厌但不严重，因为慢性不会马上死，急性才会死，慢性不会死。那么就提醒你自己的身体的确有能力去治愈它，先告诉自己有办法去治愈它。因为他刚刚提到嘛，我们的身体都配合我们的心态想去达到这个理想嘛，所以你可以这样做。好，然后呢，他说个人实际上本质那本书真的很好啦。我最近在上第三章，哇，那第三章真的是非常棒，他把所有的那种心理分析弄得非常的清楚。好，那去发现那个根源在哪里，他举个例子啦，比如说你头痛，你不要马上去吃阿司匹林。好，那坐下来安静的呼吸，并且提醒你自己你是这个宇宙绝对必要的一部分。好，让你自己感觉到自己自然的一种归属感。各位，在教呼吸的这个课程真的很多，你上网去找的话大概有几十种几百种之多。好，包括之前有一个李怡静，他来这边不是在开那个呼吸的课程吗？我跟各位讲，呼吸这个课程你真的不要小看它。好，不要小看呼吸的课程。各位你知道吗？你身体的这个供氧状态，你的心情的状态跟你的呼吸是有绝对的关系。你看看小的时候，爸爸在骂你，妈妈在骂你，老师在骂你的时候，你在 hold 什么？ hold 住你的呼吸，对吗？你在紧张的时候你在干嘛？在 hold 住你的呼吸，对吗？当你在冲突的时候你在干嘛？你在 hold 住你的呼吸，你知道我意思吗？当你 hold 住你的呼吸的话，你的 你的身体的养分够吗？不够。
高血压，
这个我也明白。所以我从前我上网去看怎么去呼吸，然后越学越混乱。我的呼吸个。
呼吸很简单，你就算不会所有的呼吸也没关系，最主要是让自己变成比较深的呼吸，因为深的呼吸的话你的供氧量会比较大，就是氧气的供氧、供氧量会比较大。
我就是学这个，
对，
越学越乱，
但是不必勉强。因为我们在讲，因为很多的那种成长课程，有很多的成长课程，当他跟你没有办法在心理上沟通的时候，他基本上会叫你先呼吸。因为呼吸的时候，你注重在身体的呼吸之后，你马上心会比较沉静下来，然后那个氧气供应比较顺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不再 hold 一个东西，你的身体在 hold 一个东西，你自己不知道，你在紧张，你在 hold。 我跟你讲，今天叫你上来表演，你发现你的呼吸状况是打呼，
但是我
没关系了。
我有一个意见。
好，你说。
就是我拼命在调我呼吸，也调了很多年哦。
是，
我的因为我呼吸很浅，不能进心深。我想学到向心呼吸，其实最后我发现，原来是我的 posture 不行，因为我常常这样打字，所以我的 posture 这样子，我不能深呼吸。最后我就把我的 posture 改了，我接着向后了，结果我呼吸全部通了。
OK， 那蛮好，你就发现你的问题啊。但是其实除了这个身体上的姿势，身体上姿势会影响自己哦，这第一个。第二个，但是你的信念改变的话仍然会影响你哦。你的信念改变以后，你的呼吸状态会比较顺。好像一般打坐的话，为什么需要打坐？因为有时候打坐有很多的功夫是放在呼吸上面，这个可能要叫 Stacy 来讲会比较清楚了。但是这个呼吸来讲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心中觉得很躁，然后就说很痛苦的时候，你先改善呼吸，其实会改善一点心情。那从这里开始，然后慢慢进入，它会是一条路。所以这里赛斯是告诉我们说，你当你头痛或是很烦恼的时候，不要马上吃阿司匹林，先调整呼吸。所以我们讲说，其实身体不只是一面镜子，它的意思在这里。因为你一旦呼吸先调整了，身体先顺畅了，很多修行者到最后就是此时最需好饮食。你一定要照顾到你自己的身体，从你的身体让你觉得你是在舒服的状态的时候，基本上在那种状态你再去改变你的想法，有时候会比较容易一点，了解吗？所以很多成长课程，因为我有研究过不少的那个很就是在这个美加地区的一些成长团体啊，呼吸是他们很重要的一环。好，改善呼吸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他会先从改善呼吸开始，然后再让你去觉察你自己。因为我们在不管在什么时候，你去看看你的呼吸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好，当你做一个坏事被老婆抓到的时候，你的呼吸是怎样？对，好。所以呼吸是一个重要的。好，假如说下次有机会的话，李一静再来的话，我再看看我的观念可能会稍微改一下，可以来跟他学一学呼吸这样子。所以让你感觉到一种自然的归属感。因为这样讲，呼吸本身，它基本上就是一种什么？呼吸是一种冲动。呼吸是不是冲动？是啊，呼吸是一种，你呼跟吸之间是不是要有动力？
一种动力，但是冲动
来自自然的动力。对，你什么时候要上厕所，那么一定不是我现在叫你去上你就上得了吗？不见得吧，一定是内急的才去上才上得了的。那个
内急的冲动
就是内急的冲动嘛。好，你说奇怪了，我们上车之前不是跟你讲说你先去尿尿吗？或者是先把那卸一下，然后我们不要开四个小时的车。是啊，你讲的时候我没有要啊，然后上车我就要了。我不是故意骗你的啊，我就真的是这样子啊。这样很多东西，像呼吸的部分，它有的时候是跟你的心情是有关的啦。所以你看，你呼吸调整之后，头痛会减少。好。你说赛斯纯谈理论吗？不见得吧，不见得啦。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练习立刻会减轻你的头痛。好，这样的练习立刻会减轻你的头痛。但是每个这样的经验将容许你对自己的身体的过程建立一个信任感。原来你开始信任身体，原来你调整你的呼吸，原来你这个状态的时候也会改善你的心境。好，还有这刚才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哈？这些都蛮好的啦，就是检查你所读的报章杂志，检查你所看的电视节目。像以前我的亲戚，我住在他家，他第一件事情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办国家大事，报纸拿出来一翻，啊，那里杀人啊，这个被骗啊，那个国家这政府怎么不对，那个怎么不对？哎，你无聊啊，你干嘛去把这些负面东西一股路的往自己身上堆啊？是啊，这个世界也许就发生这些事，但是那个只是少许特例吧。那你为什么要去对焦？这里面有没有你的恐惧在里面？有没有你存在性的焦虑在里头？好，所以要看，你不要去看那些不需要看的东西啦。好，那些报章杂志、电视节目，好，他说告诉你自己，忽略那些对身体弱点的指示。可是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发现吃虾子放柠檬会产生砒霜，哇，那我要通知全世界所有的人，然后我要你接到我的信，如果你没有发给20个人的话，那么你就会遭遇到报应，有没有？常常接到这种信吧？
有，
对嘛？所以他要每个人都得到这个负面的消息嘛，到最后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吃嘛，什么东西你都不应该吃啊。所以不要去管那些对身体有弱点的指示，因为那个是指示，好，那个是指示，告诉你自己去忽略那些前卫性的谈到人类杀手本能的文章。有很多人告诉你说人性本恶，你看哪里又出在哪里，对啦，是没有错，可是说真的那个东西是特例啦，好，可能70亿人当中有几个是有这种现象，可是大部分人都是好的啊，你为什么不去看大部分好的？告诉你说小的时候哈，你被爸爸虐待，然后你那个男女不平等的部分现在一直影响到你，那是不是一种指示？那我反过来问，那小时候家庭就是当女生然后不平等被虐待，然后后来很成功很好，有没有？还是有吗？各种状况都有，那你为什么要去看那个不对的呢？然后告诉自己我是有伤，我是有病，我现在是有问题，所以我必须要被治疗，好吧，那你就必须要被治疗啊。所以你要清楚的估计自己的能力，好，然后信任自己的完整性。好，他说这样的话你不觉得有必要，好比说去使你的存在合理化，像这个东西哈，我想假如你知道赛斯想要说的事情的话哈，他真的会解决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好，赛斯告诉你说你不需要去不需要去使你的存在合理化。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在追求一个存在的合理化。我最近一个朋友从圣地亚哥打电话给我，哦，他说他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赛斯团体啦，诶，说不定他在网上，对不起啊，如果你听到的话。好，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没有错，好像每个人都在追求，好像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好像你的人生必须要很大的价值。可是赛斯告诉你说你不需要追求你存在的合理化，你的存在本身就合理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中央印制厂印出100块的钞票，你就是100块啊，你丢在垃圾桶还是100块啊，你今天少了一小角还是100块啊，你被人家踩了还是100块啊。你不需要找你存在的合理化，因为我们刚刚不是一开始就提到吗？你的理想是存在基因库里面，然后这个基因库呢，派你当人类代表来执行那个要被完成的那个途径，所以你存在本身就合理化了。可是如果你要去追合理化会怎么样？如果你要去追你自己存在有价值会怎么样？因为我说真的，人存在这个世间最重要的一个麻烦就是你有存在性的焦虑，生存性的焦虑。什么叫生存性的焦虑？你要好，因为你要好你才能存在嘛，你若不好你就被淘汰嘛。 小孩子的话，你若乖孩子，爸爸妈妈爱你，妈妈爱你嘛，你得到很多奖赏；你若不好，会处罚你嘛。所以我们一直是希望我们自己必须要是很好，必须要有价值，必须要很伟大，必须要成功立业，对吗？而且我们小时候教育都是告诉我们说，宜和顺和人也，宜和人也，有为则易若事嘛。好、哦，要、啊、成大功立大业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继学学，为万事太开太平。好、哦，很伟大，对不对？他说，事实上，借有一种夸张的特定的天分，或设定一个伟大的这个伟绩跟艺术的表演，然后将会是一个僵化的理僵固的理想。啊，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现在说的都是合理化的话，为什么还有这些分别呢？
不是分别的问题，而是有效跟经济的问题。当你把这样讲好，如果我今天我是葡萄，好，那现在告诉你说葡萄一点价值都没有，因为社会的价值是这样。所以你必须要是苹果，你才有价值。所以葡萄的话，尽量就要长成苹果。
是苹果，它就已经在做苹果，它不可能去做葡萄。
不是，但是我们现代人是这样子。好，所以我这样讲哈，我们来分几个问题。第一个，有一个理想的自己。好，蒋公、中正、孔子、耶稣，好，舜，这是理想自己，伟大的自己。我们要花了这个伟大。然后再来是真实的自己，就像你说的，我是葡萄，我是橘子，我是什么？好，那么你今天是真实的自己，看到理想的自己，然后你会掉在半空中。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做真实的自己，又没有办法达成理想的自己。
但事实上，理想自己跟真实自己，那也是你一个假设出来的东西。
不是假设出来的东西，是实际上发生在目前的社会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来讲的话，每个人在心中，我会讲 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还跑去问我的老师说，老师，如果现在努力的话会不会来不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小学五年级跑去问老师说，老师，我现在如果努力的话，人家都一年级就开始努力了，那我现在五年级我开始努力还来得及吗？老师说，你要 很努力哦，因为你已经差五年了，你知道我意思吗？
知道，就是努力做一个
好学生。
对，
对，做一个好先生，做一个好孩子，
做一个做到好。
对，做一个不是你的好，
对，
就是不是做的一个不是原来的你，但是做一个社会标准的好。好，那问题现在问题是我们在提到说好、更好、最好这个东西，它本身。假如不是来自你的天性，来自你的自信的话，那么基本这样的话呢，你会活得很辛苦。那你也喜欢这样 OK 啊，没有说叫你不行啊，我也没有说你一定要跟着赛斯说来做啊，只是他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在你的范围里面的话，首先你自己会不经济，活得不快活，身体又不是那么好，那很苦闷，好，甚至会有忧郁的状态，因为你没有办法达成那个高目标。那假如你觉得这个蛮好的，那也 OK 啊，那没有说你一定要改哦。好，没有人
在这个里面应该也是有学习的功能。
有啊，有学习的功能在啊，只是说有一个更，就是说更怎么讲，就是说能够把你的特质发挥出来，因为他从上面来告诉你，就是说每一个人呢，他是从内在的知识库里面去挑你的特质来完成一个途径，这是我们第一句话。啊，是挑这个特质来完成你的途径的时候，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表达你自己，表达真实的你自己。好，那如果说你这样讲，他这里后面有提例者。
冲动来讲，应该是无为而为。
冲动应该是我们讲说你内在的一个与生俱来的那个。
就是无为而为。
哦，无为而为啊！你假如你要这样解释，我也没有反对了。
不是
二
为。
对，就是我们实在常常不知何去何从了。
对，
无为有为哈，这种无为法、有为法常常拿捏不对。
不，因为这有为无为会牵这个名词之间的那种框架跟异同会出现问题，因为你对无为的解释是什么，有为的解释又是怎么样？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困难，也就是你本质上的那个部分，你尽量表达真实的自己，然后 内心不要去 hold 太多的东西，那样的话你会自己很干净，很干净你就容易专心，能够专心就能够就会开心，然后就会安心，然后就会对别人有关心，那就开开关关没有啦，你能专心好，你的觉知才能开花啦。好，所以呢他说他这里举几个例子了哈，他说第一，你也许愉快的被赋予某种能力，但不能伟大到足以给你那种值得得到的一个特殊的赞美。好，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自己来讲好了，我觉得我有某些方面的能力还不错，好，比如说我会作曲啊，会写文章啊，我可以演讲啊，我会做菜啊，那他给我不少这方面的能力，可是我内心会觉得什么样，因为我有一个理想自己，对不对，我会觉得我好像没有我自己想要的那个特殊的赞美，因为我每个人，我讲更优，越优秀的人越有这样的压力，然后会有越有这样的一个空虚感。好，因为它不是在本质上，你那个能力会让你觉得说你不够伟大到足以让你觉得有特殊的赞美，然后你会就觉得说你好像那种价值感不好像不达到你的要求了。所以他一开始就告诉你说，你不要去想要去找你存在的合理化。假如你存在根本不需要合理化的话，那么就不会说你有什么能力或没有能力。我就即便说你很有能力，那你很有能力，可是没有得到你要的那个部分，你不是又不高兴的吗？这第一个嘛。第二个，另外一些人呢，也许非常有天分，但是他们一直贬低自己的才能，害怕踏出他的第一步。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讲这一堂课的最主要的关键吧。你有能力啊，可是你不敢踏出第一步啊。好，比如说我们知道某某人他才能真的很棒啊，大家都觉得很棒啊，唯一觉得不棒的是他自己嘛。他会觉得说我没有什么，然后他还为了这个生存上的一个，他说那如果出去我能做什么，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可是别人跟他都觉得说他优秀到不行啊。我就不要讲是谁了，你们都知道我在讲是谁嘛，对吧，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现在这里变成有两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说，好，你也表达了，那你也有能力了，可是呢你会永远觉得，假如你有那种必须要追求存在的这个合理化的这个价值的话，你永远会有不足感。你去问奥巴马他有没有不足感，对啊，因为再伟大的人他会觉得他还不够，因为他还不够伟大。好，那不伟大的人呢，或者是他本来有才能，可是他才能真的不错，可是他就不敢去踏那第一步嘛，对不对？
那结果是一样的，
结果是一样的，这两个都不好，不是好不好了，是说它的效力
好不好，
不是好不好了，就是说它的效果没有真正发挥了。好，那他现在提到，他说如果你接受你生命的一种在宇宙的正当性的话，那么你的理想就跟你的天性相配了啊。你只要觉得自己接受自己的话，是什么事都没有。好，假如你接受你自己，你就不用跟林志玲相比，那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不够漂亮，因为你真的很漂亮。这样了解我上次想要讲的意思吗？假如你接受我现在这个智商，好，我现在这个状态是最好的，那它就跟你的理想相配的。那这样的话呢，下面那句话就是重点了，你的天性将会很容易被表达出来。他提三种状况嘛，一种状况就是你表达得很好，可是你永远觉得你自己不够好，因为你会有更高的标准在那边。第二种状况就是你很有才能，可是你因为害怕踏出第一步，所以你什么事都没有表达。第三种状况就是你就接受自己，接受自己的话啊就不没有关系啊，比如说像我国语不标准，那就不标准啊，我就讲啊，你们要接受就接受啊， 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自己的方式就容易表达嘛。啊，那现在如果说来讲说啊，你今天要当这个导读的话，哦，你要经过国语测试标准通过以后你才能够导读，那不好意思，我可能会被你们踢掉，对不对？因为我国语不标准啊。哦，所以当你接受你自己在宇宙的正当性的时候，它就会跟你的理想会相配，然后你的天性就很容易表达。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会怎样？两种状况嘛，一种就是你自己的成就会被增加，然后呢社会会有更多的发展。所以你的冲动是你跟你内在最接近的沟通，与神合一就是用冲动。好，你的冲动是你跟你内在最接近的沟通。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了。不过我觉得说像这一句话，我们讲说你要开发内在感官，好，你要开发内在，要取得内在知识，然后你要内外合一，哦，你要悟道，你要什么东西？但是这里就是这么一个结论，就是你的冲动是你跟你内在最接近的沟通，很美的一句话，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
好，中西。
还记得。
那我们今天就课上到这里了，孩子。
哦，耶。
好。